了解科学，爱上科学，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首先呢，得感谢一下拼多多百亿补贴对本节目的支持。大家也都知道啊，我平常不怎么做广告，这是难得来一回。这个拼多多百亿补贴没人不知道吧？这次呢，也给大家捞了点福利，大家可以先去拼多多搜索咱们的专属代码67816，进入百亿补贴会场逛逛看看，或者是您直接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就可以跳进它的百亿补贴专场了。大家呢可以领取专属高至521元的大额优惠券。我呢还是挺喜欢户外装备的，尽管我是个死宅男，有时候看那东西好玩，你知道，我想倒腾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会上拼多多看看。最近发现啊，这个拼多多百亿补贴上面大牌好价的东西越来越多了，而且价钱还挺便宜。最近呢就发现了一款飞利浦强光手电筒，不错，夜里都开灯啊，跟那探照灯似的，那太亮了，特别适合我这种夜行动物。我曾经带着小朋友们去贵州的天眼参观呀，带着孩子们晚上观星，那晚上黑灯瞎火的啊，这种手电筒就特别有用。上了拼多多百亿补贴一看，哇，只要29.8块，比原价便宜了将近50块了。后来呢，我们带着一帮小朋友啊，在天眼的那个迎宾馆的走廊上啊，我往天上一看，好像有一道模模糊糊的云带，太弱了，我也看不清楚。我就把我那手机 iPhone 12拿出来啊，拍了一张照。就发现呢，那道模模糊糊的东西正是天上的银河。这还是 iPhone 12拍的啊，这还不算新手机，要是换了 iPhone 15肯定比旧手机拍摄质量更好。您要上那个拼多多百亿补贴看一看啊，这个 iPhone 15价钱还行啊，全系列最高补贴2200块，基础款只要4400加就能到手了，它不是像想象的那么贵。当初我买这个 iPhone 12就比这价钱贵多了啊，恨不得翻了一倍。正好呢，我这个手机现在也该升级一下了，是吧？这个都哪年头买的了，是吧？我也是苹果老用户了，刚出第一代 iPhone 的时候我就买了。对这种大牌产品呢，就主打一个放心呢，而且呢，还有这个拼多多百亿补贴的这个假一赔十的品质保障呢，是吧？对了，刚才也都说了啊，我是一宅男，主要工作呢就是蹲在家里写稿子。我这房间呢不太通风，就打算弄一个空气循环扇，也让屋子里面的空气流通一下。这个空气循环扇的作用跟电扇呢它还不完全一致，它的主要工作其实是让整个屋子的空气流通起来，它不光是为了扇风。不管怎么说吧，反正这个拼多多上好东西还是挺多的，大家可别忘了去那个拼多多搜索专属代码67816，进入百亿补贴会场逛逛看，或者是直接在评论区点那个置顶链接，就可以跳进这个百亿补贴专场了。您也别忘了领取那个最高521块的大额优惠券。好了，好东西就先推荐到这儿了，下面咱们就言归正传了。咱们上文书说到啊，美国入侵巴拿马算是 F-117 战斗机第一次的实战经历。 F-117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踹门，上来啊先把你俩眼打瞎了，然后呢制造一个破口，后续其他飞机就可以从这个破口蜂拥而入了。但是因为这个巴拿马太菜了，它根本就没有完善的防空体系，即便是普通的飞机去扔铁炸弹，这个巴拿马它也是不会发现的，他们基本上属于俩眼一摸黑。所以呢，美国入侵巴拿马的主要力量其实是地面的陆军啊，主要空中力量是直升机，真正发挥出 F-117 雷达引擎优势的要等到2年之后的海湾战争了。中东海湾地区一直是个多事之地，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亚非欧三大洲的交汇之地，在地理位置上非常重要。1891年英国石油公司在波斯湾北部打出了一口油井，所以这个地方很快就变成了世界的油库。后来呢，英国人在伊朗的阿巴丹建立了一个大型的炼油厂，这个炼油厂的规模就足够称霸世界50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炼油厂。附近这些油田呢，都是他们联合开发的。1913年的时候，这个炼油厂就迎来了一位大客户，那就是英国的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这个丘吉尔就想把烧煤的军舰全部换成烧石油的，但是英国本土是产煤的，但是它不产石油，要想把军舰换成烧油的，那么就必须掌握稳定可靠的石油来源。于是这个丘吉尔的眼光就盯上中东了。由此可见，这个石油工业刚诞生不久就和海军舰队结合在一起了， 石油从此就成了战略资源，大英帝国的势力很早就进入到了海湾地区。英国和伊朗成立了合资公司，就是为了控制海湾这个地方的石油。波斯湾是一个非常小的海湾，这个阿巴丹炼油厂的位置呢，就在波斯湾的西北角，它就靠近了伊朗伊拉克的边界线。对了，这个伊拉克附近呢，还有一个袖珍型的国家叫做科威特，反正这几个国家的国境线呢，全都挤在一起了。在波斯湾的西北角上，一边是伊朗，一边是沙特，只有顶尖那一小段海岸线被伊拉克和科威特两个国家分享。然而啊，滚滚而来的石油带来的不仅仅是无尽的财富，更是无尽的战争。1990年的8月2号凌晨2点钟，科威特边境的士兵正在那儿犯困呢，那隐隐约约之间呢，耳边就传来了坦克轰鸣的声音。他睁眼一看，看见数不尽的伊拉克坦克奔着边界线就冲过来了，钢铁洪流滚滚而来，扑向了毫无防备的科威特。科威特是个袖珍小国呀，它整个国土面积比北京市稍微大了那么一点儿，军队人数只有20000，伊拉克人家出动了100000大军，在海空军的配合之下，直插他的首都科威特城。科威特的军队基本上就是一触即溃，伤亡600多人，还有5000多人撒丫子就跑啊，跑到了南边的沙特境内，其余的基本上全都是溃散或者投降了。伊拉克人家只花了1天时间就占了科威特全境，科威特的王室家族全都跑到沙特境内了。你别说，这个萨达姆盘算的还是挺好的，那苏联和伊拉克的关系一直就很好。再说了，此时此刻苏联内部啊已经衰弱不堪呐、那买东西都要排大队，那啥东西都没有了，那是物资匮乏呀，你都匮乏到这地步了，肯定你没工夫干涉国际事务。美国呢，美国犯不上为了保护科威特这么个但凡小国他就大动干戈呀。而且萨达姆事先也探了美国人的口风了，美国人似乎根本就不在意，于是萨达姆这个贼胆子他就肥起来了，悍然出兵占领了科威特。结果呢，这个萨达姆就打错了算盘了，那美元和石油是捆绑在一块儿的，那美国人怎么可能不做出反应呢？这个布什总统就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决定快速向海湾地区部署部队，首先就在沙特边界要建立一条防线，防止萨达姆杀过来，代号就叫沙漠盾牌，咱们先把萨达姆挡住，然后美国才能从容地准备一场局部战争。毕竟这个地方距离美国本土非常遥远呢。伊拉克呢，它也并不算小，它军事实力不弱，你要把大队人马调集到海湾地区还需要不少的时间。那陆军部队调集人马是最麻烦的，它可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你想快都快不起来。要想快速反应，那就只能调动航空母舰了。美国人当时有14条大型航空母舰，没错，那个时候航母比现在多啊。这个小鹰号和星座号呢，正在寿命延期改装，相当于是一场伤筋动骨的大手术，他俩是肯定来不了了，那就只剩下12艘航母可以动用了。其实这12艘也不是都能出动的。当时的卡尔文森号正在进行复杂大修，这企业号马上就要进行换料大修了，这两艘船起码要1年半才能搞定，所以企业号无法参战。尼米兹号呢，是1990年4月份刚刚完成了入坞维修，为期5个月，起码呢要到1991年2月份才能恢复战斗力，它现在也不能用。艾森豪威尔号呢，已经安排了11月份回厂维修，为期3个月，目前呢它正在地中海部署，可以先让它顶上一阵子。罗斯福号呢，是1989年11月份完成的回厂维修，可以部署。也就是说，这次战争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大部分都在维修，常规动力航空母舰倒是可以随时出动的。到这儿呢，我们就得介绍一下美国航母的运作周期。在第一次部署18个月以后，会有一个为期3个月的回厂维修，缩写叫 SRA。 第二次部署之后呢，就会有5个月的入坞大修，叫 DSRA。第三次部署之后呢，会进行第二个3个月的回厂维修 SRA。 第四次部署之后呢，会有一个为期18个月的复杂大修，缩写叫 COH。 然后呢，就开始循环往复，再来一遍。当然了，级别最高的大修叫做换料大修 RCOH， 说白了就是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除了壳子是旧的啊，内部设备全都换一遍，为期18个月，也就是一年半。当一艘航空母舰已经服役了20多年了，这时候就需要进行一次换料大修了。相比来讲呢，常规动力航空母舰就比核动力航空母舰要省事多了。它毕竟核动力航母上它有个反应堆，这反应堆都不是闹着玩的，维修的时候特别难伺候。那美国的航空母舰是分散在各地的，它不是说来就来，距离最近的就是部署在地中海的艾森豪威尔号和部署在印度洋的独立号，所以这两艘航空母舰先顶上去再说。当然了，鸡蛋也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个波斯湾是一个非常狭窄的海湾，出口霍尔木兹海峡呢是被伊朗把控的啊，那海湾外边呢就是阿曼湾啊，美国航母它留了个心眼儿啊，你不能进到波斯湾里头，回头出不来了，那就麻烦了，所以还是在外边待着。8月7号，独立号航母打击群就来到了阿曼湾。8月8号，艾森豪威尔号来到了红海部署。这两艘航母是从两个不同方向威慑伊拉克。独立号呢是弗莱斯特级航空母舰的最后一艘，艾森豪威尔号呢是尼米兹级的第二艘。弗莱斯特级呢一共就四艘，其他三艘最后呢都是参加了海湾战争的，唯独弗莱斯特号没来啊，他倒是想来，他上级不批。为什么世界上哪儿爆发了冲突，这美国总统总是问距离最近的航母战斗群在哪儿？这航母来得快呀，你看这才五天两艘航空母舰就到位了，短短几天时间美国人就往海湾地区派遣了 1.5 万名美军，32艘驱逐舰，100架直升机和战斗机。就在8月8号，美国人就宣布沙漠盾牌行动正式开始了。一方面美国人在调兵遣将，同时各个国家的外交行动他也没有停止。联合国安理会啊，他就在不断开会，各个国家领导人和特使就来回奔波。老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碰了个头，聊了聊海湾的局势。这戈尔巴乔夫当时啊，是一面写信苦劝萨达姆退兵啊，你得往回撤吧，你别来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派特使波林马科夫进行穿梭外交。他同时呢，又跟美国人打招呼啊，咱们和平解决问题，不要动刀动枪的。哎，他反对出兵。你谁也没想到，这个战斗民族这个时候竟然成了和平哥了，这不是下水道里蹦出一卫生球吗？你说出来都不让人相信。可惜啊，当时苏联自己内政就是一团乱麻，他实在是没有力量去管这摊子事儿。那美国呢，也就根本不在乎苏联的态度了。到了9月份了，这英国法国也出来表态了，他们宣布出兵海湾参加这场战争啊。 M 黑呀太蹦出来了，这个克莱蒙梭号啊，皇家方舟号啊，也都来凑热闹了，可惜这两艘船小了点。联合国的制裁决议呢也在不断的加码，多国部队已经开始对伊拉克实行全面禁运，萨达姆此时啊他也下不来台了，他只能死硬到底了。不过呢，伊拉克手里还有不少西方国家的侨民作为人质啊，美国人一时还不敢贸然发动进攻。这个艾森豪威尔号呢，9月底他就回家了呀，接下来他就要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回厂维修。这个罗斯福号呢要过好久才能来接班，所以美国暂时在海湾地区就没有核动力航空母舰了，全是靠常规动力的航空母舰来挑大梁。美国当时部署在海湾地区的有航母独立号啊，这早就来了，这萨拉索加号、肯尼迪号，还有呢中途岛号，这艘最老最老的航母它也来了。那独立号部署的时间呢已经90天了，它马上也要回家，这中途岛号呢就是来接班的。我们不止一次提到过这中途岛号啊，这老家伙当时已经45岁了。中途岛号是在1945年9月正式服役的，他刚好错过二战。不过呢，这艘船呢已经参加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他这一次海湾战争还少不了他，他还在里边掺和，这是妥妥的三朝元老了。中途岛号呢也是第一个进驻了海外母港的美国航母，美国在海外的唯一一个航母的母港就是日本的横须贺。说实话，本来吧，这中途岛号都快退役了啊，他都是站好最后一班岗了，但是谁也没想到，就在临退休之前，他还要上战场走一遭，而且还就成了驻波斯湾多国部队舰队的司令的旗舰了。 当时的美国空军也在一批一批的往沙特的机场进行部署，但是沙特当时提供的都是偏远机场，条件很差，美国人没有足够的后勤设施，也没有足够的弹药补给，甚至连水都准备不足。沙特那沙漠里边啊，真没有多少水资源，所以一时半会儿还形不成足够的战斗力，所以空中力量就暂时只能靠海军。多国部队现在一共是五艘航母，包括萨拉托加、肯尼迪、中途岛、克莱蒙梭和皇家方舟。靠这支庞大的海上力量，多国部队海军拦截了3000多条开往伊拉克的船只，对伊拉克实行了严格的禁运，所以伊拉克当时就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到了1990年的11月份啊，美国再一次向海湾增兵20万人，又增派了3个航母战斗群。这是二战以后啊，美国动用航空母舰战斗群最多的一次了。经过了几个月的精心准备，美国人在海湾地区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开战之前，多国部队已经集中了2700多架作战飞机，其中呢6艘美军航母搭载的舰载机304架，其中 F-14 战斗机100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85架， A-6E 入侵者攻击机95架， A-7E 海盗攻击机24架，还有战斗支援飞机151架，加起来一共是455架。另外，海军陆战队的拿骚号两栖攻击舰上还有20架 AV-8B 钥匙攻击机，塔拉瓦号上还有6架呢。这两栖攻击舰号称叫小航母，其实比那大航母差的实在是有点远，不过也能凑合用了。到了1991年的1月17号凌晨2点39分，陆军用直升机发射的地狱火导弹摧毁了伊拉克边境上的2座雷达站。12分钟以后，415战术战斗机中队的12架 F-117 隐身攻击机就攻击了伊拉克的防空指挥中心和核开发设施。美国人的军舰也开始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对伊拉克的重要目标进行攻击。天还没亮，航空母舰甲板上就排满了准备起飞的飞机。当时那些飞行员还都挺兴奋的，因为这帮飞行员这辈子也没打过这样的战争，因为这是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场空袭。当一架又一架飞机从航空母舰上升空以后，这个航母的指挥官心里头也是七上八下的，因为这伊拉克他不是菜鸟，两伊战争打了8年呢，他们的确是有一批经验非常丰富的防空部队的。就在两伊战争进行之中，这伊拉克就在法国人的帮助之下，他们耗费了巨资，花了不少钱，在全国建立起了当时中东地区最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一个综合一体化战略防空体系。在巴格达坚固的地下指挥室里面有大型的防空指挥中心，通过计算机网络控制分布于伊拉克各地的4个地区防空作战中心，还有16个接机引导中心和70多个防空指挥中心，可以有效的整合陆军、空军各种防空火力。同时啊，伊拉克境内还分布着254个防空导弹阵地，1000多个防空导弹发射架，可以覆盖它所有的空域，而且他们还拥有7000多门高射炮和大量单兵防空导弹。这伊拉克整个才多大呀，它只有44万平方公里，这大小啊，它就介于宁夏和海南之间。他们拥有这么多的防空兵器，就说明他们的防空火力密度是异常之高啊。这还只是地面防空力量，这还没算伊拉克空军啊。这伊拉克空军可是拥有数百架可以用于防空作战的飞机，你当他们都是吃素的呀？啊，这帮人真的不是吃素的呀。所以呢，当时美国的一位飞行联队指挥官就估计了，这次出去啊，损失率至少是 10%、啊、这打仗哪有不损失的呢？那再昂贵的技术兵器，它本质上也依然是耗材，是昂贵的耗材。所以啊，一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啊，它就真的是把一箱一箱的黄金往火堆里扔。按照以往的经验，你首批攻击它一定会遭受最严重的损失，然而实际情况却大出意料啊。第一天的攻击一共起飞了700多架次的飞机，除了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上的一架攻击机被地空导弹击落以外，其余的舰载机全都安全返回了，这效果好得让人难以置信。套用后来一句常用的词汇，这就叫降维打击啊。这伊拉克是一开局就被美国人给打成了聋子和瞎子。所以呢，这就是联合作战的威力。 也是人家美国军改的成就啊，人家首先掌握的就是制信息权。你以为前面那几个月这外交部门啊在吵来吵去，这军方会闲着呢？他不会啊，他们已经通过各种侦察设备把这伊拉克的防空体系啊他摸了个遍，所以人家 F-117 才能准确的攻击那些伊拉克的防空指挥中心。你在哪儿藏着人家早就知道了，伊拉克的那些防空雷达系统瞪着两个大眼睛愣是嘛也没看见，直到自己被人家激光制导炸弹给端了老窝，他都不知道人家从哪儿飞过来的。美国海军虽然他没有隐形战机呀，但是海军的电子作战水平它也不弱呀，他们装备了 EA-6B 电子作战飞机27架 ,E-2C 鹰眼预警机25架，咱先派 EA-6B 和 F-18 配合，咱先把敌人的雷达一个一个先给它端掉，那不就 OK 了吗？伊拉克人哪见过这种打法呀？就这样，伊拉克的防空网被美国人撕开了好几个大洞，联军庞大的空中机群就沿着这些破洞而蜂拥而入。伊拉克一天能起飞的战斗机也就是30架次，这点数量根本就盯不住。联军方面的第一批打击目标主要还是指挥设施、战略通信节点、电力设备、防空阵地和机场。对了啊，还有萨达姆本人啊，你把他打死那就一了百了了。反正啊，伊拉克的高官本身也是这个指挥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嘛，也不能把他们放过去啊。正式开战以后的两个小时，这布什总统就宣布了代号为沙漠风暴的解放科威特的战争已经开始了，这海湾战争就此正式爆发。这个沙漠风暴行动开始的时候，美军的肯尼迪号、萨拉托加号、罗斯福号、美国号航空母舰都部署在红海，他们负责攻击伊拉克西部纵深的目标，中途岛号和突击者号航母呢就部署在波斯湾了，负责攻击伊拉克的东南部目标以及展开对伊拉克海军的攻击。这部署在红海的舰载机啊它就吃亏，因为他们距离目标啊往往是有400到600海里的距离，换算成公里呢就是740到1100公里左右嘛，这距离实在太远了，它需要空中加油才能飞得到。这样一来呢，显然就非常影响这个出动架次。但是部署在波斯湾的航母它距离就很近了，最开始呢他们部署到了500公里之外，到了战争后期嘛，这伊拉克都已经被打残了嘛，啊，大批战斗机都逃到伊朗了，那美国人的航母呢就靠近到了距离伊拉克那个海岸线350公里的距离上，这出击距离一下就近了好多。那既然波斯湾已经不怎么危险了，联军干脆就把美国号从红海调动到了波斯湾，这儿更近嘛。红海上那三条航母总出动架次是6200，波斯湾里那三条航母执行了11800架次的任务，显然是比红海的出动率高得多。中途岛号比较小，43天时间里日军出动架次是 70.2， 突击者号日军是 77.4， 核动力的罗斯福号就更高了，达到了 96.5， 萨拉托加号和肯尼迪号就差了一大截儿，只有 55.2 和 59.9。美国号的数字呢就比较折中，大概是 62.5 的样子。说白了，距离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啊。当年那麦克纳马拉不就特别讲究看数字吗？他看 KPI 嘛。但是出动率跟作战条件它是密不可分的。你既要舰载机有高出动率，又要求舰载机作战半径大，打击距离远。其实这两个指标它是矛盾的。核动力航母呢，按照美军的要求，高峰时期应该做到日军120架次的出动率。但是吧，即便是在波斯湾作战，这么短的出击距离，罗斯福号它也没能做到这个数字。由此可见呢，理论和实践还差得挺远的。整条船的出动率受到任务的影响，也要受到船本身的影响。你飞机多，船大，自然出动架次也就多。反正船大就是好办嘛。但是你要计算一艘船上一天之内每架飞机出动了多少次，那可就不一定了。这中途岛号实在太小了，它没法搭载那 F-14。这大猫啊，它好是好啊，它可惜太大了。中途岛号那尺寸呢，它显然摆弄不开，它只能搭载小一号的 FA-18 大黄蜂。结果让人想不到的是，中途岛号这么一艘老航母啊， 每架飞机的平均出动架次是每天 1.59 次，比核动力的罗斯福号的每天每架飞机 1.36 次还要高。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答案很简单呢，因为 F-18 大黄蜂战斗机那是出了名的好维护啊，它维护方便呢，这个可维护性对于出动率是有很大影响的呀。这 F-14 大猫啊，它是出了名的难伺候啊。咱说白了吧，这个 F-14 啊就是一大小姐，这 F-18 呢就是一通房丫头啊，这个 F-18 呢，这个它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它两头兼顾，这 F-14 你让它下厨房它下不去。这也就为日后超级大黄蜂代替大猫留下了一个伏笔。海湾战争啊，是少有的常规动力超级航母和核动力超级航母一起执行作战任务。后来呢，美国的常规动力航空母舰就全部退役了，它只剩下核动力的，也就没法拿来做对比了。那么核动力和常规动力航空母舰的作战能力到底差多少呢？这些比较呢，我们就只能放到下一期了。最后呢，我还是再向大家推荐一下拼多多的百亿补贴，全网最低价，都是看得见的实惠，上面好东西多着呢啊，里边的商品品质都是有假一赔十的保证的。也正因为人家是大公司，人家可以做到全链路监管，全流程严控，如果买到假货可以做到假一赔十。这个百亿补贴平台啊，他自己出钱补贴了 5% 到 50%， 所以他价钱的便宜。你想啊，一个飞利浦强光手电啊，它那价钱才28块多钱，这会儿看了看好像价钱又往下掉了，它一个循环扇才105，这两种小商品它便宜了足有40-50块钱，这已经很划算了。 iPhone 15 现在也降下来了，这基本款才4498起啊。所以呢，大家别忘了在拼多多搜索专属代码67816，或者是直接点击评论区置顶的链接，就可以跳进百亿补贴的专场，领取专属至高521块的大额优惠券了。好了，广告也做完了，这回呢咱们就说这么多了，咱们下回再说。
科学声音。